善缘善念慈心来，不知因缘惹尘埃，一朝觉悟心念开，无常世界全抛开。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法师们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下午好。奥克兰是新西兰的第一大城市，称为风帆之都。奥克兰已经成为世界闻名的宜居城市，也是南太平洋的交通枢纽。这里的人们善良温和，就已经拥有了学佛人的慈悲基础。当今世界天灾人祸不断，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10月1号发生的严重枪击案，把59人打死，527人打成重伤。在11月24号，埃及的一座清真寺遭到恐怖袭击，发动袭击的伊斯兰武装分子打死了184个人，125人受伤。就是在伊拉克和伊朗边境地区12号晚上发生的 7.8 级地震，已经在伊朗震区造成了474人死亡，还有9388人受伤。所以当今这个世界，在任何认为很安全的地方，其实都有危险的存在。就像我们每个人看上去都很正常，其实我们的心灵都受着无比的创伤。所以人总是想寻找一个心理的安慰，要让佛光普照我们末法时期的消灾解难和身体健康。我们人就要懂得爱护自己，所以很多人不懂得珍惜自己的身边的人和事，很多人天天在浪费着光阴，还有的人天天生活在想不通和烦恼当中。据联合国卫生组织发布的信息，现在在全世界忧郁症的人数是3亿5000万人，忧郁症将在21世纪成为人类的主要杀手。因为忧郁症到最后就选择自杀来结束生命，所以到现在为止，每年因为忧郁症自杀的人数估计到达100万。所以佛法能够让人克服忧郁，想通想明白，让人能够走出自闭，让人能够懂得放下，什么事情要想通，让我们拥有健康的理想。佛法的智慧让我们懂得了放下自我，无我利他，在帮助别人当中，你会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在喧嚣的红尘当中，我们人不能迷失自我在烦恼障里。我们人天天在烦恼当中，今天为了这件事情不开心，明天为了这句话不开心，后天为了单位里的老板对你不好不开心。实际上 我们人痛苦啊是经常有的，但是怎么样来解脱？学佛的时候念经许愿放生会有些痛苦，但是它有解脱的一天呐。而很多人没有学佛人，他的痛苦那是终生的。所以要想到自己年纪大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生活，怎么样不让自己受尽创伤的心灵再受到折磨，那是一个忠于现实的学佛人。在新西兰北岛啊，普塔鲁鲁镇的一家人，他们杀了一头野猪，然后呢，男主人呢叫 Schubert， 他非常的开心，这么大一只野猪被他杀了，他拿回家，和他的妻子和他母亲啊还家里呢啊，除了两个孩子没有吃。其他的人呢都吃了，结果呢男主人发现自己的妻子和母亲在吃了这个野猪肉之后不久就昏过去了，打急救电话的时候自己也昏过去了，当急救人员赶到的时候三个人都躺在地上没有任何意识。现在一家三个人已经成为植物人，只有两个孩子，一个7岁还有一个1岁的女儿没有吃野猪肉幸免于难。这个是人生啊，所以去杀害别人来保护自己那一定会有现世报。其实人生也是这样，你对别人好一分，别人对你好十分，你对别人好十分，别人对你好百分啊。所以人生我们走过了这么多的路，其实我们有甜酸苦辣，一个人一个人不可能走到今天，都是靠着别人的扶持，别人的帮助。而且人生是一趟没有回程的列车，沿途有数不尽的坎坷泥泞，也有看不完的春花岁月。我们无法改变别人，相信学佛的人要慢慢的改变自己。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别人，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了自己，慢慢的就有机会去改变别人。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我们无法控制，突然之间生癌症，突然之间家里人啊得了什么病，或者突然之间单位里对你不好了，其实要靠调节自己的心态来解决，要让自己的内心得到解脱。因为想得通的人他会笑得出来，他就不容易得到很多的疾病，而整天想不通的人他会叫会闹会骂他会哭，实际上给自己造成的伤害大于给别人。所以看得破放得下的人会活得很自在快乐，整天难过忧郁烦恼会活在现实的地狱当中。台长告诉大家，我们在人间要学会修三福田，有三个福气的田，只要你好好的耕耘，你以后一定会有福气。很多人经常说，为什么他有福气，我没有？别人都在修福田呢， 第一福叫常养善根，就是心中经常要善良，经常善良的人，他的善根一定很善，这个人以后会有福气。第二福是守戒之善，一个人守戒了，酒不喝醉，烟不抽到肺癌，平时不发脾气，什么事情都中庸之道，不过左不过右，这就是守戒。这种人会有别人给他的贵人缘。第三福是行善之人，做人要懂得付出，懂得帮助别人，懂得爱护众生。所以一个人能够一辈子去帮助别人，他以后年纪大了，一定会有很多人来帮助他。所以守戒之人智慧人生，常养善根，不迷惑得长寿啊。有一个成员大师，他非常喜爱兰花。这个老法师呢，平时呢诵经之余呢经常健身，他花了许多的时间栽种和欣赏兰花啊。你们看，很多我们的女士啊，她很喜欢花，因为家里的气场啊，有时候你回到家里不开心，你只要在客厅当中放一盆花，你看一看，你就会开心。因为花它是有生命的，所以它会调节你家里的气场啊。所以风水学上说，厅中放一盆花可以让你时来运转啊。那么这一年夏天，这位老和尚呢要出去云游，临行的时候呢，他就跟小和尚讲：“徒儿啊，你要好好的帮我照顾好这几盆珍贵的兰花呀。”这个小和尚说：“谢谢师父，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照顾。”结果呢，小和尚非常细心的照顾兰花。有一天在浇水的时候，不小心他将兰花的整个架子碰倒了，所有的莲花全部砸碎，花盆也碎了满地。小和尚哎呦，出大事了，难过，他想我的师父回来怎么办，会惩罚我的。要知道兰花是他现在最心爱的东西。成员大师回来了，很快的知道这件事情，他不但没有责怪小和尚啊，反而安慰他说：“啊，没关系的，我种兰花一来是希望用来观赏消遣，美化环境，二来是用来陶冶情操。我种兰花不是为了生气而来种兰花的。”宽恕别人不仅能够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愉快的环境，同时也是获得解脱和成佛的关键。砸碎的花瓶不能够再复原过去的伤痛，我们不必再去回忆，让自己哭泣和悔恨来伤害我们自己呀。所以生活当中多多的放下和包容别人，在生活当中你就会减少很多的烦恼和执着呀。所以啊，我曾经讲过一个笑话，一个会想得通的人，他一定，这次我在法国的法会上，我说有一辆比较空的巴士，公共汽车， 一个人坐在后面正在打瞌睡了，啊，边上有几个乘客，他坐在最后一排。突然之间呢，公共汽车的司机呢，一个急刹车，急好了，把他从后面打瞌睡一直滑到了司机的边上。这时候边上的人都等着一场骂战要开始了，没想到这个人突然之间冲着司机说，啊，司机啊，你把我叫到前面来有什么事情吗？所以在家里有时候不开心没有关系，因为它都会过去，我们不能老纠结的。有一个年轻人抱怨自己的妻子，哎呀，我的老婆今天最近怎么变得忧郁啊，人们非常沮丧，常常的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跟我啊啊啊啊叫，并开始骂孩子。我太太过去不是这样的嘛，啊，这以前没有发生过。他无可奈何，就开始呢找借口躲在办公室不想回家。这一天他磨磨蹭蹭的回家途中碰到了慧明禅师。慧明禅师看着他一脸沮丧，就问他，小青年你怎么啦？这个青年回答说，哎，师父，我为了装饰房间和妻子发生争吵。他说，我很爱好艺术，我远比我妻子更懂得色彩，我们两个人为了房间的颜色大吵一场，特别是卧室的颜色，我想起这种颜色他一定要那种颜色，我不肯让步，因为他根本不懂色彩判断力的大和小，强和弱。这个时候慧明禅师说，啊，如果你妻子要把你办公室重新布置一遍并说原来布置的不好，你会怎么想呢？这个青年人说，那我的办公室他不能这么布置的。对了，你的办公室是你的权力范围，而家庭以及家里的东西则是你妻子的权力范围。如果按照你的想法去布置他的厨房啊，那他就会有你刚才的感觉，好像受到侵犯似的。当然在布置你的睡房最好双方意见一致，如果要商量，妻子应该有否决权。青年人恍然大悟，回家对妻子说，啊，老婆，你喜欢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吧，啊，这是你的权利，随你的便吧。他妻子大吃一惊啊，丈夫怎么突然之间改变了？啊，丈夫解释说是，哦，一个长老开导了他，是他错了。妻子非常感动，两人商量之后言归于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们总是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而且还总是自以为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观念，所以应该做的是尊重别人，宽容和包容别人的选择。所以善于原谅对方缺点，善于融合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之处，做一个肯理解能够包容他人优点和缺点的人，才是学佛人的慈悲理念啊。台长跟我们新西兰呢非常有缘分，我每年来一次啊，看看大家，我觉得很开心。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人生有八个贵啊，八个贵。人生啊，不在乎生理和年龄， 贵在心里年轻。我们人衣着不在时尚和高贵，贵在舒适得体。膳食不在丰盛美味，贵在营养均衡。心态不在贫富贵贱，贵在知足常乐。锻炼不在春夏秋冬，贵在持之以恒。拜佛不在任何时何地，贵在心中有佛。修身不在人间欲望，贵在清心寡欲。养性不在荣华富贵，贵在开悟明心。啊，有个小笑话，说的是有一天呐，有一个精力旺盛的老婆婆，很精神，这个老妈妈啊，我们现在很多做的老妈妈精神都非常好。上了公交车之后，有一个彬彬有礼的小朋友起坐，给老婆婆要让座。老婆婆，您坐在这里吗？这个老婆婆说，哎呀，小孩啊，小伙子，那小孩子你坐吧，我还很年轻的，不需要你让座给我的。过一会儿，小朋友又站起来了，老婆婆按住他的肩膀，没关系啦，你不用让座给我，我没那么老，我还很年轻。就这样两三四次之后，小朋友突然之间哭了。老婆婆就看到小朋友哭了，就问小朋友，你哭啥？小朋友哭着说，老婆婆，我家里已经过了好几站了，你为什么不让我回家呀？我们如果不能理解别人，一定不能帮助别人。所以学佛的人要学会理解别人，才能帮助别人。其实很多人有烦恼，有后悔，有忧虑，有孤独，有自卑，就是因为整天想着那些不该想的事情，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思维。所以应该了解这些啊，自卑啊，后悔啊，烦恼怎么来的。那么台长告诉大家是怎么来的。烦恼是用自己过失来折磨自己，自己做错一件事情了啊，然后回到家不停地去想，然后来折磨自己。后悔是用无奈的往事来摧残自己。忧虑是用那些虚拟的风险，还没有到的可能会有的风险来惊吓自己。孤独是用自己制造的牢房把自己关在，禁锢自己。一个人的自卑是用别人的长处在诋毁自己，因为每个人都有长处的，所以要理解这些负能量，你就会很轻松。解脱负能量，你就会看破放下开悟啊。生活需要正能量，给年轻人多一点希望，给老年人多多讲一些健康，给父母们多报告一些平安，给社会带来一些和谐。每个人虽然不能改变世界，但是我们要试着把自己心中的小宇宙 变成一种正能量，以感恩别人积极的心态去影响周围所有的人，让世界上拥有更多慈悲的爱啊。有一位船夫，他送一位哲学家过河。上船的时候呢，这个哲学家非常的啊有点高傲，他就问这个船夫了，啊，你懂哲学吗？这个船夫说不懂。然后这个哲学家冲着那个船夫一笑说，哈哈，你生命的一半没有了。船划到一半，哲学家又问船夫，你懂得历史吗？船夫又说不懂。哲学家说，你生命的一半当中的一半又没有了。正当他滔滔不绝地说的时候，海上兴起了狂风大浪，这个船被一晃一晃的都要快翻了。船夫这个时候就问这个哲学家，请问先生，您会游泳吗？这个哲学家说不会。船夫冲着他语重心长地说，那你整个生命就没有了。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学佛，很多人学理论，但是呢，用不到实践当中，你就会浪费。有很多学佛人天天在学佛，在佛堂，在庙宇拜佛的时候像个菩萨，回到家里两手一插又开始骂人了。所以学佛人不能单单学佛理，要用在生活当中。真正的修心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行住坐卧，所以这才叫人成即佛成。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做一个像菩萨一样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像佛一样的人，我们要感恩所有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也要感恩我们曾经给我们很多生活经验，让我们吃过痛苦的那些人，因为他们让我们学会了怎么样生活。我们每天不做坏事，我们365天就是一个好人。如果每天做一点点坏事，你一年下来你就是一个大恶人。如果每天慈悲放生，那我们在人间就是活菩萨。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一个人间佛菩萨。台长在澳大利亚啊，澳大利亚这个每一天呢在回答问题，那个看图腾啊，其实看图腾呢，台长经常跟大家讲啊，那是一个大神通啊，只是让你能够知道你为什么头上有灵性，你怎么会发火的，怎么会不开心，你为什么牙齿不好咳嗽。台长告诉他，因为灵性所致。还告诉他半夜醒来他会忧郁，和有吃饭和刚睡醒的时候他就不忧郁。台长还看到他听力下降，因为他心里面有虾有田螺。他还说他吃过很多这种活的东西，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
喂，师傅。
你好。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麻烦师傅帮我看一下我身上有 有没有灵性？我是1984年属老鼠的。
啊，头上有灵性，经常会突然之间发无名火，很不开心。
是的，师傅。
啊，你的牙齿很不好。
啊，是的。
而且你还会咳嗽，喉咙啊，经常不舒服。
啊，是的，师傅，我经常会很忧郁。
他在你身上，你会不忧郁的？什么时候不忧郁，知道吧？吃饭的时候会不忧郁。平时早上起来睡觉，刚刚睡完了最会忧郁，半夜醒过来也会忧郁。
是的。
啊，你两个耳朵啊，他特别当心啊，两个耳朵。
啊。
你的耳朵有一点点小问题啊，你的听力现在在下降啊。
听力是的。
啊，下降很快。你现在人家说一句话，你说啊，说你说什么？
是，但是他们反应不过来。
我看里边有小虾，还有那种田螺那种东西。
啊，我小时候还吃了很多那个知了。
这个叫你往生咒，往生咒要加强了。
感恩师傅。
谢谢。我们每有一个人，每到晚上都会做同样一个梦，他梦见自己走在很长的长廊上面，走到尽头的时候出现了一道门，这个时候呢，他看见门，全身他自己会发抖，而且呢直冒冷汗，他在梦里怎么也不敢打开这个门呢。20多年来他每晚都做同样的梦，他找心理医生治疗了也将近20年，后来他找到了慧明禅师，他把梦告诉慧明禅师，禅师沉思了片刻，对他说，你既然一直做同样这个梦，那你为什么不把门打开看看呢？最多就是一死而已，在梦中啊，你把这个门就打开。这人想，嗯，很有道理啊，于是他当晚做梦，他鼓起勇气把门打开了。第二天他又来找慧明禅师，慧明禅师问他，门打开了吗？他点点头，打开了。那你看到门里面有什么吗？打开门之后啊，呈现出一片绿油油的柔软草地，有灿烂的阳光，有耀眼的祥云啊！我们人生之所以有很多烦恼，就是在于很多人都不敢打开自己生活的心灵之门呐。如果你果断地去尝试一下，有时候那些无尽的烦恼你都会想通想明白的。台长告诉你们，有很多我们过去年轻时候想不通想不明白的时候事情，我们现在早就想通了。我们现在有很多想不通想不明白的事情，可能我们过几年10年之后，或者等到我们要走的时候，我们一定都想通了。所以能够想得通的人，就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幸福，能够想得明白的人，他一定能够体会到生活的快乐。其实做人呐，经常心里有个谱就可以了。很多人做人能够长寿，做人做得好，学佛学得好，他就是心里有个谱。台长把这个谱告诉你们，要想想通想明白，你首先要懂得事业好坏随缘就好，和蔼待人事业就好，钱财多少能有就好，学会布施善财运好，人丑人美顺眼就好，实在不美整容也好。 人老人少，健康就好，开心想通，身体就好，家穷家富，和气就好，和气生财，贫穷转好，谁对谁错，理解就好，因缘果报，觉悟就好，短暂一生，平安就好，修心修行，成佛最好。所以呀，理解很重要，大家相互理解了，你就对他没有隔阂了。有一个母亲非常理解他儿子的笑话。有一次，一个儿子非常的贪玩，逃学玩到很晚才回家。这个母亲呢很善良，他爸爸呢脾气暴得不得了。这小孩子贪玩玩到天黑才回来啊，到了家之后居然妈妈没有发火，还给他留着饭菜，儿子呢有点内疚，就随便吃了一点。妈妈就说，孩子啊，一天没吃东西了吧，身体扛得住吗？孩子说，嗯，还扛得住。这时候就看见他老爸拿着鸡毛掸出来了。怎么都不笑的呢？都没听懂啊。就是说他妈妈问他，你身体还扛得住吗？儿子说扛得住，就是扛得住他爸爸这个鸡毛掸马上就要上来了。我们人有时候啊犯的错误，讲过一句话得罪别人了，不会马上人家报应你，可能人家记在心里，一段时间之后人家就会啊骂你。所以我们所犯的罪孽或者罪业，虽然不会马上受报，犹如刚刚变质的食品不会马上发臭一样，但是一段时间它会在你身体里发出的恶臭和恶毒，慢慢的会腐烂你的肠胃，扰乱你的心灵安宁。我们学佛人就是要懂得化解，不要造因，一定不要担心有果报。学佛人天天讲功德，什么是功德？功德就是开悟之后用佛心去做每件事情，称为功德。有功德可以消掉你很多的不良习性，可以帮助你消灾解难。所以做人学佛要学会看空啊。台长曾经讲，人在一生啼哭中到了这个世界，最后在一生啼哭当中离开这个世界，不要为一些小事伤透自己的心啊！你们要知道，现在科学家已经研究出来，人的任何毛病和自己心里的气场有关系。堵塞你的气，生气之后会让你的血脉不和，生长你身上各种各样的啊肿瘤啊，还有长各种各样的啊不好的东西。所以要想通想明白，坚持学佛不放松，在人间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要学会自在解脱。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的人气量真的不够大啊！你们看一看过去禅师们的气量多大。有一天晚上，梦禅师正在方丈室读书，突然听到墙壁上有咚咚咚的声音，他一猜肯定是小偷了，于是他就叫小和尚说，啊，拿一些钱给那个凿墙的朋友吧。 他的弟子走到边上个房间，大声地说道：喂，不要把我们庙里的墙凿坏了，给你些钱就可以了。小偷一听，吓得转身就逃走了。禅梦禅师责备的语气对弟子说：你为什么要大声吼叫？一定是你的声音太大，把他吓着了。可怜的孩子，钱也没有拿到就跑了，这么冷的天还没有吃过晚饭，你赶快追上去把钱拿给他。所以这个弟子没有办法，拼命的去在寒冷的深夜当中去找那个小偷。这是一个故事。还有一位尼姑，他叫安阳禅尼，一天半夜睡觉的时候，小偷进来偷窃，把他唯一的一条棉被偷走了。安阳法师没有办法，只好找了张纸盖在自己身上。小偷惊慌之间被巡视的弟子看见了，仓皇当中把偷到的棉被扔在地板上就逃走了。这时候呢，弟子把这个棉被捡起来送到这个禅师这里这个安尼禅师这里，就跟他讲这是师父刚才那个小偷这个棉被他掉在这里了。这时候安养禅尼身上正盖着张纸，缩着身子在打躲哆嗦。他看见弟子送回的棉被说：哎呀，这条棉被不是被小偷偷走了吗？怎么又送回来了呢？既然小偷拿去了，那就是他的东西，赶快拿去还给他。这个弟子无奈，在师父的百般催促下，居然把小偷找到了，表明师父的意思，坚持把棉被还给了他。这个小偷还很感动，跑回寺院向安阳禅尼忏悔，并因此皈依，说我要改邪归正。刚刚跟大家讲的两个禅师都是非常慈悲宽容的，其实表面上看起来他们的行为很可笑，但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说，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唯有真正能够宽恕别人，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人生的学佛就是修正自己，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所以其实人跟人之间多一些爱宽容，不要因为环境和性格的转变来影响自己的情绪。逆境时要坚强，失败的时候要不执着，烦恼的时候要学会放下。人间每一种变化都是对自己的考验，其实都是修心修行的一个过程啊。台长告诉大家，我们在家庭矛盾当中，在跟人的交往当中，要学会适应这个社会，让你的环境变得明亮，要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态，让你的心情不会忧伤。要学会宽容别人，你的生活就没有烦恼。要学会多多的奉献自己，才能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用感情看这个世界是一场悲剧，如果用理智 看这个世界是一场悲喜剧，用执着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场闹剧，用智慧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一场因果剧啊。很多爸爸妈妈说我这个孩子真不好，真怎么不好，实际上爸爸妈妈的言行就是他们的老师啊。所以你怪孩子实际上就是在怪大人呐、啊。孩子没有教育好怎么会跟爸爸妈妈没有关系呢？所以一定要明白，用迷惑看世界那是一场灾难，学佛后看世界那是让你走出虚幻中的觉悟啊。台长再给弟子啊，每个星期呢啊有三次二四六都打电话啊。二月份的时候呢，师父在梦中呢帮他妈妈看图腾啊，我就告诉他妈妈不要临时抱佛脚，否则会后悔的。同修呢就给他妈妈念了200多张小房子，放生了10000多条鱼。后来母亲真的到了那时候咳嗽住医院了，医生呢当时怀疑他是癌症，他又念了108张小房子，放了很多条鱼，最后医生报告出来母亲的肺部已经基本痊愈，还说他非常幸运可以回家唱歌跳舞庆贺了。请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谢谢。
弟子给师父请安。
谢谢。
应该说半个月前周日就是悬疑问答，您说不管是恶性还是良性都要动一刀，然后我回来我就是给妈妈念了108张小房子，然后两天就是又放了2000条鱼，原来我们放了10000条鱼，然后念了前后200多张小房子，现在一共是念了300多张。前天医生就是出了那个报告，就说你们非常幸运，就是他非常开心，就说你妈妈这个肺部已经就是基本痊愈了，
看见了吧？
然后一开始他都说我都一开始没敢告诉你们，他怀疑是癌症，然后他就说说你们应该赶紧回家跳歌跳舞唱歌去吧。然后我就说菩萨太慈悲了。
你现在知道救命吗？就这么救的呀。
就是说2月份的时候，我在梦中，师傅你就给我妈妈看图腾，然后就说我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去做，否则你会后悔的。然后我当时就放生10000条鱼，然后给妈妈念了这么多张小房子，但是这个业力还是没压住。然后后来妈妈突然咳嗽，我马上又许了108张，就到现在。然后明天就是我妈妈出院了，就是说明天我再告诉更多的人。不要临时抱佛脚，不要不相信菩萨，不相信师父，不相信心灵法门。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谢谢，谢谢。其实啊，台长告诉你们，人根本不要怕，生了癌症也不要怕，因为如果你心中啊是正的，你很善良，你好好求菩萨，真的能保佑你们的。因为太多的人受益了。我们有时候人呢在这个光滑的这个路上很容易摔倒，有时候在泥泞的小道上，我们就是挑着担走的比空手走的人更不容易滑倒。这个反常现象使我们悟出了两点：一是有压力的人不容易摔倒，因为挑着担的人他有很大的分量，加大了脚面和路面的摩擦力，才使人不容易滑倒。所以在人间有些困难烦恼阻力反而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稳健坚强和成功。第二，有担当的人不容易摔倒，因为挑着担的人肩头多了一副担子，因为正是这副担子使我们有责任， 我们增加了自己做人的责任心，所以我们行走起来在人生的道路，我们格外的谨慎，怕摔倒。一个肯为别人担当的人，也是在为自己担当。一个不肯让别人摔倒的人，自己一定不容易轻易摔倒。想想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扶着我们，总是让我们啊不要摔倒，爸爸妈妈不会摔倒。所以我们要懂得啊，有时候要做一个不易摔倒的人，就要做一个敢于承担压力、敢于担当的一个学佛人。有人当年问佛陀，佛陀啊，生活太累，如何化解？佛陀说了一句话，生活的累一半源于生存，一半源于欲望和攀比啊。所以如果你不要太多的去需求欲望占据着你的心理，那么你就不会有痛苦。我们刚来澳洲的时候，就像你们很多刚来新西兰的时候，心想我有个房子有个住就可以了，但是慢慢的一看，哇，人家的家房子 house 这么大，我也要这么大的年纪再重新想去做一点，多赚一点，让自己的身体受到更多的伤害。所以人如果不贪，够了，满足了，我可以了，那就叫知足啊。所以不要让太多的欲望占有着你的心力。一个人只有一个心脏，两个心房，一个心房住着快乐，一个心房住着悲伤。不要快乐的过头，否则你太高兴了，笑得太大声了，会吵醒你边上的悲伤啊。从前北方有一位技艺高超的木匠，他用木头塑造了一个相貌端正、穿他衣服非常逼真的女子。这个木匠给他穿上衣服，这个女子呢还能啊拉根线，能够自如的走动，像真人一样。因为古时候啊，他没有电灯啊，都是小的灯，晚上看不清楚啊，只是不能说话。当时呢，南方有一位善于绘画的这个画师啊，来到他的木匠家。这个木匠呢，早已啊久闻画师的大名，于是呢，他准备好了酒食，要宴请画师。在吃饭的时候，这个木匠啊边喝酒边假装的跟这个边上个木头女人呢讲话啊，而且呢假装讲话呢还拉拉后面那根线，这个女的手还会动啊。那么这个画家呢以为这个是女的是真的了，又看不清楚啊，看她这么文静这么漂亮，心生爱恋，不知不觉呢啊到了很深夜了，木匠说啊，您就留在这里吧啊，并让这个女子站着陪伴他。这个画师一看，好好好好啊。然后呢，画师进屋之后，这个女的呢还是站在一个小小的油灯边上。这个画家呢就说啊，这个姑娘过来。这女的没有动，画师以为女子害羞，就上前用手去牵她，一牵原来是木头做的。画师不仅满脸羞愧啊，自言自语地说，好啊，这主人居然骗我，我也得戏弄他一番。 于是画师自己想了个主意，他在墙上画了一幅自己的像，衣服和自己相同，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画的就像一个吊死的样子。画完之后，画师门没有关好，躲在床底下。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这个木匠从房间里走出来，敲敲门，看画师的房门没关，往里一看，哎呦，这个画师怎么吊死在墙上啊？这个木匠吓坏了，立刻破门而入，正想用刀砍断绳子的时候，突然听见一阵笑声，画师从床底下站出来了。哈哈哈哈哈哈，木匠一脸的尴尬，画师拍拍身上的尘土说，如何，你能骗我，我也能骗你，咱们俩扯平了，互不相欠。木匠非常惭愧地说，其实错在我，如果我不嫉妒你的才华，设计捉弄你，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画家也坦白地说，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心术不正，不甘心被骗，也不至于作画戏弄你，害你为我担心，对不起。最后两人相谈甚欢。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学佛人之间如果能够真诚的相待，包容的相交，生活当中就会减少很多的误会和烦恼啊。智慧的人不会有烦恼，你们记住台长一句话，如果你现在想得通的人有智慧，这个人不会烦恼，烦恼的人智慧不够啊。慈悲的人没有敌人，如果我们不跟邻居闹，邻居不会跟我们闹，如果你不跟别人争斗打官司，你就没有敌人，多看看别人可怜的地方。如果你还有看不惯的事，说明你还没有智慧，说明你的智慧不够圆满。如果你还有看不起的人，说明你慈悲还不够。如果你大慈大悲，退一步海阔天空，哪来的争端呢？如果你肯将心比心的去理解别人，你怎么会有烦恼呢？所以看淡放下，提倡的就是一切随缘，该我的就是我的，不该我的不强求，不仅会带给你幸福的生活，还会为你的人生增添智慧光彩。台长告诉你们，人不能难过呀，因为人最悲哀的并不是昨天失去的太多，而是沉浸于昨天的悲哀之中。人最傻的不是没有发现眼前的陷阱，而是你第二次又被人家骗了。人最寂寞的不是想等的人还没有来，而是这个人已经从你的心里离开了。人生最痛苦的并不是没有得到一个所爱的人，而是所爱的人一生没有得到幸福，才让你痛苦万分呐。所以我们念经学佛想得开，一切随缘，这就是学佛人的智慧。我们想通想明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快快乐乐活一生， 既然我们要痛苦要烦恼，我们为什么不能让自己快乐一生呢？实际上就是在你的一念当中，你如果快乐了，你的一生就会快乐。如果你一辈子想痛苦，你就整天会想着烦恼。所以不想烦恼的人，那就是智慧人生啊，记住了，台长跟你们讲学佛人的几个好的理念。学会念经的人，事在人为，是积极的人生态度。碰到事情，不管能成不能成，随遇而安，是一种乐观的处世妙方。不管碰到什么艰难挫折，顺其自然，是一种豁达的生存之道。什么事情要等到水到渠成，不要着急，那是一种高级的入世智慧。记住了，不保留的才叫正常心态，不解释的那才叫从容，不放手的那是我们的精进，不完美的那就是人生啊。人生哪来的完美啊？所以我们要想在不完美的世界当中找出完美，那是给自己增加烦恼和痛苦。让我们学佛克服烦恼，不要追求人间的完美，追求心灵的完美，那你的境界才会进入四圣道。好好学佛，天天向上。台长啊，说两个小笑话给大家听听啊。这个有一个妻子啊，他啊这个在家里呢非常厉害啊，这个先生看见他整个话都不敢讲的啊。有一天呢，妻子关心的对他老公说：“哎，老公啊，你进来怎么老是说梦话呀？要不要我陪你到医院里去检查一下身体呀？”丈夫非常惊恐地说：“不用了，不用了。如果医生给我治好了这个毛病，那么我在家里就连说梦话这一点点的发言权我也没有了。”有一名啊，大家都知道有啊，有一名天庭的少女仙女啊，在天上的仙女，她呢因为长得太丑啊，触犯了天条，被下放到投胎到凡间，到人间来了。20年之后呢，天官大赦，特命侍卫到凡间去找到那名仙女啊。天官说啊，务必啊到人间找到这名当年被罚的天女。侍卫历经千辛万苦，还是没有将她找到。天官看见他们两个回来，大怒：“愚蠢，丑得那么有特点的女子，你们居然还找不到吗？”侍卫齐齐跪下说：“天官有所不知，当年那名仙女现在投胎到了韩国。”听得懂吗？韩国做美容那是一流的。所以学佛人呐，要开心。台长曾经跟你们讲，如果你们学佛学到后来越来越难过，就有偏差。越念经越开心，觉得有保障，不会生癌症，不会不顺利，那就 是正的，你就会越学越开心。如果学佛学任何的宗教，学到后来越学越难过，那你一定走偏差。所以希望你们好好的学佛，管好自己的理念，每一天开开心心的，与其我们要痛痛苦苦的过一辈子，为什么我们不能欢欢喜喜的去过一辈子呢？对人间一切的变化，我们要用自己的慈悲喜舍去应对。我希望你们一定会身体好，工作好啊，学佛精进。台长告诉你们，只要想得通，万事皆通。